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，我是朱文芒。
哎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贵。
哎，阿贵，我们今天要把约翰福音第六章呢结束了。
哎，应该的。
我们前几次把它分成三个小段落，第一个段落就是百姓听完了恐怕不行了，第二个段落呢就是门徒听完了不行，第三个段落就是剩下西门彼得老学生，对吧？赤胆忠心弟兄姐妹。好了，那我们先看看这个，从59节，上次蒙哥背的这一大段呢，在这个加百农会堂教训人的对话之后，一直到从此是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，不再和他同行啊。这个门徒退去和百姓不再跟有没有不一样？因为显然这些来找耶稣的人在加百农听了这段话之后呢，讨了个没趣儿，是吧？
对，百姓退去很容易的，因为他没有什么投入。这门徒有很多可能都是变卖的家产，是吧？什么丢了网啊，死了船，跟他的。
不知道了，这些门徒显然是超过那十二门徒、十二使徒之外的。
对呀、是啊。
他们为什么退去呢？这稍微有点顺序。首先是60节，他们怎么说的？
他们途中有好些人听见了，就说：“这话神难，谁能听呢？”
谁能听呢？这话神难是什么话神难呢？
就是吃肉啊、喝血的事儿、
啊。对。那我们听了会不会觉得这话神难呢？
现在还是难呢。
怎么说呢？
比如说你吃那个圣餐嘛，
对，
都有好种说法。比如说那个变了血的酒不能够倒，神职人员就把它喝掉，这样他就酗酒嘛，就有酗酒的习惯。
阿贵需要小心一点
啊。啊，不会，我们喝葡萄汁。
至少我们觉得吃吃喝喝没问题，对吧？
哎，对。
就算是像保罗所责备的教会，不懂规矩来守主餐呢，就是自己取罪，他也不觉得难。耶稣一复活，这些事儿呢？明白了，尤其到了最后耶稣离别的时候，是这是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。这一下子门徒听明白了，可是当时他为什么不就再讲清楚一点点吗？我要钉十字架。我们讲不清楚，耶稣总有办法讲到至少门徒不会觉得这么难呢，他为什么就不讲清楚呢？那既然你没有要讲清楚的意思，干嘛要讲这么多呢？
我想还是这个吧，反正这些人退去的人将来还是要回来的嘛。他现在是要，他是准备要精简军队了，要裁军嘛。
哦，裁军。
代表12个人进入耶路撒冷，最后呢，身边可能就留下了2个人跟他有关系，像一个是在十字架下面待着的那个小弟兄，对吧？约翰。再一个就是彼得远远的看着，其他的人都不知道不让去了。
所以你觉得习近平读过这一段，他也要裁军是吧？当然耶稣不是完全不再进一步给他们解释，解释的话就是我们上次说这个关键话，他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？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？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哎，到目前为止耶稣讲了什么？这是门徒听在耳朵里到底听见了什么？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这句话应该是最突出的。
哎，对，
肉体是无益的，他是讲说我的肉真的是可吃的，是无益的呢，还是怎么样？还是你们吃了永远不死是无益的？
对，我想就是那个吃 世上的粮嘛，
啊，
供养的肉体啊是要朽坏的嘛。
嗯嗯。
用耶稣的话，就是灵，或者也是他的生命，对吧？实际去
叫人活的就是生命。所以你觉得，如果当时门徒听懂了这话，像我一个亲戚，她是一个很爱主、很可爱的姐妹，她就是你跟她说什么，她要重讲一遍给你听，她问你对不对？啊，假如门徒听懂了，你觉得他们会怎么拿出来重讲一遍，问问主耶稣说你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当然他们当时没这样做。
嗯，他听不懂。
假设他听懂了嘛？
假设听懂就是我们嘛，来我们来问。
好，你讲给弟兄姐妹听，总要把这句话讲得更清楚一点，可是不离原味儿。他到底说什么？和前面的话怎么搭上线？
就是要和吃肉喝血的事。
对，我知道啊，怎么搭嘛？什么叫吃肉喝血的事？你可不可以用很清楚的话再给我们讲一遍？
一个说法就是，因为耶稣是道成肉身嘛，
嗯，
就是神的话，所以我们吃是吃神的话嘛，这样大家还可以。但是呢，就是说耶稣在最后那一夜，他拿起饼来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吧？”
嗯嗯。
所以说这个我们这个福音派的教会很多人解释说，这代表他的身体吧。
嗯。
但是他明明说是他的身体。
嗯。
既然是，就不是光是代表了。
哎，那就是看你。
这个事情到现在为止，我们还不太清楚。
蒙哥
给我解释一下。
你绕了半天，你就是要把这个好吃的东西推掉。这段话的确和最后主耶稣和门徒别离啊，守那个第一次的最后的晚餐是很有关系的。
哎，应该是。
如果你把那个“这是我的身体”和这句话合在一起，仍然是说得通的，因为这里所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觉得你要是真的把它翻译出来，可能的意思是什么？他是说，我的肉真是可吃的，我的血真是可喝的。吃我肉、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他里面。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。这是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叫人吃了就不死。我对你们所说的活、永生、永远不死，都不是讲你们的肉体不死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是觉得他是在讲这件事情。
对，这个意思是这个。那怎么和吃肉放在一起？
哎，你先把这个锁定了。他并没有在这边再说吃肉了，因为前面已经讲了好多次了。人若吃这粮，就必永远活着。叫人吃了就不死，这个永远活着和不死所指的是什么呢？肉体是无益的。我不是在跟你们说你们的肉体，
嗯，
不是说你们的肉体永远不死，但是我有一个东西能让你永远活着。你如果肉体永远不死，什么东西永远活着？肯定是讲到我们的灵魂。那这一件事情，它指的是门徒的灵魂永远不死了，从审判里也永远不死了，尽管他没再解释下去。
嗯，
父的意思是叫凡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，这个是讲到灵魂的事情。
嗯，
那什么东西让你们灵魂能够永远活着呢？他这里的灵魂其实他用的就是这个人，他用人这个字来讲他要说的东西。他说人的肉体是无益的，那什么东西是有益的？剩下当然是灵魂。但是什么让你们的灵魂活着，是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那个就是叫你们活的灵。所以他在说吃我肉喝我血，实际上就是什么？听我话有我的灵的人，他是这样子在等换过去，像谜语一样。那至于最后的晚餐呢，他只是更进一步的把它形象化而已，因为他仍然不是把肉割下来血流出来给门徒吃给门徒喝，他仍然是用饼和酒来代表他的血和肉。
又是三节词这个意思啊，
嗯，
就说你有灵有肉体，对不对？
对，
说让人活着的标志是灵，不是肉体。
对，
对吧？
对，这个也从创世纪里面神造亚当的时候讲得非常清楚嘛。直到神把他的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面，那个人的肉体神没把他叫做活人了，没有了。叫人活的乃是灵，这个话百分之百是那句话，神那个行动的注解。的确，人得到了这个生气，他才活起来。你也可以说，既然那件事情让他活起来，所以我们当然可以说，神所吹的那一口气就是灵嘛。
嗯。
这个说法是一点都没有错的。好了，那这个是中心，这句话 我们今天能够听得懂了。但是就算你听懂了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这个又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听到这句话的印象是什么？那就肉就不用吃了，血就不用喝了，是吧？
嗯，当然我们不是吃，也吃不到耶稣的肉啊。
啊？
除非你像那个天主教传统，所以祷告那个饼就成真的成了肉，
哎，
那你才可能吃到，对吧？
相信的，马丁路德也是这样相信的。
啊，是这样 ，OK。
对对对。嗯，
所以他完了以后，那个肉是那不能扔的，
那是啊，
不能倒。嗯，他应该再祷告，他就变回去了。
哦，再祷告一次，让他变回去是吧？
应该这样吧，不然他就太麻烦了。
你可以试试看，你现在是传道人，你可以试试看。那这个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和前面这个吃肉喝血，还有最后的吃饼喝酒，又怎么样连起来呢？
你刚才不是讲过了吗？
我说我对你们说的话
啊。
这个话怎么又是那个灵呢？因为我的肉真的是可吃的，我的血真的是可喝的。如果用第一句话来分解的话，就变成说，你们真的要接受的是我从死里复活的灵。这当然他没讲明白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灵怎么又是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呢？这灵等于话，这是哪里来的呢？里面背后的思想是什么？
我们现在听惯了吧，就把那个对等了，所以说我就不思考。
他真的有这个意思，我所说的吃肉喝血是叫你们接受这个灵，是有一个灵能够让你们活着，这个灵是天上降下来的粮。
嗯，
这个灵怎么样能够成为你们的食物呢？是用信的。
嗯，
但是你们信的真正的对象是什么？其实你不是信我的肉，信我的血，而是信什么？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吗？
就包括吃我的肉。
那当然了，对，因为我知道今天还没有咬一口耶稣的肉，真的没有。
嗯，
对不对？而是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，那个话的本身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为什么这样讲？因为我们信主仍然是因为圣经的话信的。
嗯，
这不是因为看了耶稣传，更不是看见耶稣钉十字架这个实体而信的，这一切都藏在这个话里边。
嗯，
那我们的吃就是吃这个话，你把这个话收进来，你就收到生命的粮了。人若吃这粮，这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叫人吃了就不死。这个不死不是指你肉体不死，而是能叫你在神面前永远活着，长着你的灵魂的实情。因此这里所说的叫人活着的乃是灵啊，它恐怕啊有双重的意思。一个是叫你们的灵魂能够在神的面前活，尤其是能够从审判里面继续活着，而且活到永远。还有一个呢，真正你们所说的活，人的生命是你的灵魂，不是你的肉体了。这个摆定了之后，我们再往前再往后看，才比较会晓得后来门徒为什么要走。因为今天你拿这个话跟弟兄姐妹讲，弟兄姐妹听了觉得很舒服啊，就算听不懂，就算会错意，还是觉得很舒服嘛。但是当初门徒听不懂，我们先往后面看，他加了一句话，他这句话怎么说了？只是你们中间有什么
不信的人。
哎，加的第二句话是什么呢？所以我对你们说过，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，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。这是前面讲过的话。
嗯，
66节才说，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居的。你看耶稣在讲这个撒种的比喻啊或者什么天国的比喻啊，讲给老百姓听，门徒没听懂，私下耶稣在给他们解释解释，有没有人退去啊？
没有
没有没有。为什么讲这个不像门徒就退去了呢？
这个我想和那个肉体是无疑的有关系的。
嗯，
因为很多人跟随耶稣还是在寻求世界上的东西。
你就是说他们其实不是听不懂，是不是？
嗯，对啊。那种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的基督徒，你说你灵魂得救，他就没有概念，他还是在世上活，病痛还是缠着他，还是没有盼望。
没错，因为他真的已经不认识自己的灵魂了。
对，
他就等于他的肉体，他的肉体就是他，
是
吧？这倒是一个挺有意思的想法。你觉得主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，还有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，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，这些话门徒听了会刺耳吗？当时会因为这些话走了吗？
不会的吧，他既要记住中心啊。
当然圣经在这里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，就是说他并不是说因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，
嗯，
而是说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。他这个因为所以呢，是主耶稣自己在讲，所以我对你们说过， 你们有人不信，对你们说过，你们也跟不下去，能够来到我这里是蒙我父的恩赐。那话讲完了，有一个现象，门徒多有退去的，并没有一句话说因此，或者说所以，因为耶稣这话，门徒中就多有退去的。只有前面说他们听见了，就是说这话甚难，谁能听呢？对吧？那个就已经是他的门徒中在讲了。
嗯，
其实当他们说这话甚难，谁能听啊，就已经不是在要求耶稣解释，而是觉得我们的夫子今天有点太失态了吧。
哎，
这话讲到这个地步你就收不回来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他的门徒中多有退去的呢，或者不是和耶稣最后讲的这段话有正方百分之百的关系。
一般不会想到说有不幸的人只退出去的门徒，一般都会直接想到就是那个谁要卖他，因为他后面讲了谁要卖他嘛，就那一个嘛。
当然耶稣没讲出来就是了，这是约翰做的注解。 对吧，要是咱们老中的话就不会马上走了，先看看别人走没有。那小子是原来就是不幸的人。
嗯，
在这段话的开头他问了门徒两个问题，一个就是说这话是叫你们咽气吗？你如果是主耶稣，你会想到这样问门徒吗？为什么他要这样问你？
他们在那里议论，不专心听讲。
这议论是他们议论，你觉得他议论什么东西？
就议论那个死者和血的事了，对吧？
议论有好多方面了，你觉得这个议论是什么？是比较偏重他所讲话的内容呢，还是比较偏重他们跟着这个老师是不是需要重新考量？
应该主要是内容了，
我觉得主要是老师。
哦，
因为内容你说听不懂嘛，其实倒没听不懂。我的肉真是可吃的，我的血真是可喝的，这话不可能听不懂。
嗯，
只是这个听懂了的话呢是不可能的事情，是疯话。
对，
因为这东西没得讨论下去了。
嗯，对，他不跟的话才是老师。对，
你看61节，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，以及后面所说的，他自己所说的，连起来的话，其实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他，议论耶稣。因为你看底下他说的是什么？这话是叫你们厌弃，厌弃什么吗？厌弃我吗？倘若你们看见我升到我原来所在之处，你们还议论不议论的？这个叫做怎么样呢？
嗯，
门徒并不是在讨论这些话的内容，门徒已经决定这些话是疯话，叫做这话甚难。
对，还是对耶稣的身份不明白。
对，所以耶稣才会提出来说，假如你们眼睁睁的看见我从天上降下来，或者看见我升上去，你们还会这样轻看我所说的话？你们会对于我的话这么一听就拒绝吗？我的肉真是可吃的，我的血真是可喝的，你们还会有现在这样的反应吗？然而我说这个话，岂是要你们因这个话跌倒吗？因为这个话的内容门徒没得议论的。
嗯，
他们的议论讲来讲去还是像前面犹太人的争论一样，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？
嗯，
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，这是一些荒唐话。毕竟美国这个 Donald Trump要出来当总统，满口荒唐言呐，到处谩骂，可是他的这个支持率非常非常的高。
哦，
他为什么这么独拔头筹啊？连这个什么布什啊，通通赶不上他，而且落得很远很远。那为什么会这样？那不是因为美国人这几年都是在奥巴马手下，他待够了嘛，对不对？他们找个替他出气的。可是，你知道一天一天下来啊，他的声望只会往下降，不会往上爬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讲太多的荒唐话了。
嗯，
讲到一定的地步，大家看看说，哎，你这个人真能当美国总统吗？现在这个普遍这个声音是很响的，美国总统真的能够这样子吗？指着妇女啊，不管是谁，他就这样谩骂，人家长得丑他也拿出来讲。
哦，
那耶稣传道直到如今，有没有这么荒谬的道理？或者100%就这意思的道理？没有的。要么他讲一些很缥缈的道，很天国的道，要么他在门徒的耳朵听起来就是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啊，或者是圣经怎么解释啊，大家听得很开心。从来没有讲过一个教训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，我的血真是可喝的。 其实他这样讲的时候，他肯定也是要门徒仔细的看看自己的内心，好好的反省一下。反省什么？什么叫做这话是叫你们咽气吗？有点意思是说，你们平常都这么听，好像我讲的东西都可以教导你们，怎么现在你们比我内行起来了？你们为什么会咽气这个话？因为你没看说这个话的是谁，你们没有看见我到底是谁。若是你们真的看见我升到原来所在之处的话，那我现在跟你们说这个话，你们就不敢这么随便的议论，随便下结论了。哎，我在猜他是在说这个意思。然后他才给门徒解释说，叫你们活着的不是你们的肉体，我所说的永远活着永远不死也不是指着你们的肉体，这一切与永生有关的，天上的真粮叫人得生命的，都是讲到灵，而我现在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这灵，就是这生命。因为的确没错，我的肉我的血，神的灵就在这里头了，你吃不吃喝不喝呢？你信不信呢？对不对？只是你们中间，他不是说你们中间有不吃的人，也不是说你们中间有不明白的人，他是说什么？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。他们已经决定这话甚难，谁能听呢？他们已经开始议论耶稣了，到底我们还要不要继续跟这个人跟下去？没前途了。这个阿贵，你换过老板没有？
嗯，换了。
你换了？你换老板是为什么？是人家没钱了呢，还是你自己要换，觉得他没前途了？
就是没钱了嘛。
没钱跟没前途是一样的。
他是有前途，他只没有钱给我。
他不给你了。但现在很多的学生都是这样，他看一看，哎，你这个做的项目不怎么样，那我就干什么？我就退去嘛，我另外找个主嘛，不再和他同行。这是我在猜的。那当然，接下去就到了最后一个阶段了。显然剩下几个，剩下12个门徒，但是这里没有交代一件事情，就是因为这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，实际上没退去的一定还有谁啊？还有那些姐妹嘛，对吧？
啊，姐妹远远的也不听讲，光在那里做事了。
你认为真的是这样子吗？他们没这么多事，他在旷野没事做。
姐妹不算不到里面数。
我真正有兴趣的议论是什么？就是这些姐妹啊，尤其这种特别爱主、特别啊认识主的这些姐妹、服侍主的姐妹，她们在旁边的，就像我们今天在看圣经一样。
嗯。
彼得干什么？约翰他们干什么啊？他们那个时候一定也有很多的议论，只是很可惜那些议论都没有被记下来，要不然一定很有意思的。
对。
然后耶稣就等啊。从此之后，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，不再和他同行。他要等等等等到他们走到什么地步了，走到剩下最后12个。那为什么这12个不走？为什么别人都走？
这个是他拣选的嘛。然后最后一个是魔鬼的话，就给他一个好的职位，他也留下来了。
我觉得他跟这个职位有关系。
对，
因为同样跟随耶稣的不止这12人。
是，
可是自从耶稣立他们为使徒之后呢，旁边的人心里一定就吃味儿了。那要走，肯定是看你怎么样，你到底重用不重用我嘛？
对，
你如果不重用我，你的身上又有一些毛病，或者你所讲的话、你的行为举止让我看不起你，那我当然就走了，而且我走得名正言顺呐。可是你被主立为使徒，你还要走啊？就好像在教会里面有个长老要离开教会，那就这个风波大了。无论长老多想走呢，他敢不敢走啊？恐怕留守到最后再走了。可是我在猜呢，这里边还有一个意思，这个我父的恩赐啊，事到如今，因为再往下，耶稣就要开始带他们上变化山，然后就要往耶路撒冷，这是最后一段事情了。
对，
这是一个父神来印证主耶稣所拣选的使徒的一个事件，因为从此以后这些使徒的身份跟权柄，你没话讲了，谁叫你们当初走呢？是不是啊？你不走那不就行了吗？你说当初跟着老毛搞革命的有没有一些人走的？要是没走的话，到后来要是没被他斗死的话，也至少当个高官嘛，对不对？那赤胆忠心嘛。这12个使徒证明他们真是使徒。 这一件事情也是在神的恩赐里边，然后这十二个人就听见了主耶稣跟彼得的问答，对不对？那西门彼得就是答了你这个啊，永生之道，大锦标，我已经跟了你，你现在讲得很清楚，你有一个道叫做永生之道，这个永生之道是跟灵有关，跟肉体没关系，你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粮，我都听见了。你这个永生之道我不敢说我全信，但是也没有别人有这样的道了。所以彼得这句话是很实惠的，然后他说我们已经信了。这句话里边我觉得最有问题是哪个字儿，你知道吗？
要六十九节。
我要是彼得我回头想想呢，这句话说的有点唐突。
信了后面多加了一句话说，知道你是神的圣者的。
我觉得他这个我们这个字用的，
哦，你说这个，
对呀，他们中间不见得是彼此服气，尽管他们可能也讨论真理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我们他是把只连犹大都包括在里面。
这时候说我们是谦虚的说法，比如说我已经信了之后，别人一看你怎么你我们也算。
你觉得彼得讲话有这个讲究吗？
对，他只能是形象他自己，别人他也不应该，没法给别人代言，对吧？
哎，然后这个就结束了，后面大家也知道得很清楚了。他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？我做拣选的人，现在剩下来就是你们了。人越少啊就越难跟。那至于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像彼得有这么多的信心跟知道，那个都已经不是这么重要了。因为没有时间讲了，但实际上在我们教会的服事里边呢，这小段话是特别有意思。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弟兄姐妹会离开一个教会啊？要怎么样让弟兄姐妹度过一些特别特别难过的关，特别累的事情，或者说要大家看起来特别难的事情都有人要开始走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啊？那恐怕这段里面都有蛮好可以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，但是我们今天就别再说了啊！谢谢阿贵了。
好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，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。雷风吹来，鸟语有花香，世界正发出邀请。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，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